朱红灯看得挺清楚，准知道完不了，他们非要报复不可呀。因此召集各位弟兄开的紧急会议，做了部署。预防官兵二次回来，安下他们不说，单表这位县令一口气逃回长清县的县衙，栽到床上半个月没起来，又气又恨又怕，另外伤还挺重。后来好容易爬着起来了，非想不得了，我得马上禀明上司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马上写了个报告，派人用600里加急送到山东济南府。那时候的济南府的巡抚姓张，叫张汝梅。这个张汝梅呢是个和事佬，他知道不知道义和团呢？
知道，
现在山东各地都有，他也十分忧虑。但是张汝梅一想，我身为山东的巡抚，你说我怎么管法呢？派兵镇压不行，绝对不行，杀一个行杀十个行你都能杀了吗？那样激起民愤，越闹腾越厉害，而且山东这些年就不得太平，德国人家在里头混搅，他们要利用这个机会插进去搅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哎，但能容人且容人，最好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这巡抚就是这么想的，所以接着鲁大口的紧急公文，他也没加注意，而是跟幕僚们商议，最好把义和团进行收编，归官府领导，这样就能把他们控制住了。幕僚认为张汝梅的想法很高，也都同意了。好嘛，这位巡抚大人一采取这个措施，无疑的义和团就是奉了官了。可巡抚不管嘛，官府还要收编嘛，霎时之间风起云涌，各乡各镇各县各道都出现了义和团。当时的义和团没有统一的指挥，说最高的领导是谁，总管一切，没有。不管什么人，你只要能独挡一面，你就可以设坛，你就可以招收弟兄，你就算是个大师兄，都是分散的独立的，但是总的宗旨是一致的。不到半年，这义和团迅猛发展，就接近几百万众啊，在全国是独一无二。这么大个事情能不传到北京吗？能不传到慈禧的耳朵里吗？慈禧也开始对义和团重视起来了，说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，他们想要干什么。派人仔细一了解，闹了半天的义和团又反对洋人又反对官府，这纯粹是土匪流寇啊！这要不剿灭还了得吗？一追查原因，是张汝梅默许的，慈禧火旺上撞，立刻颁发旨意，将山东巡抚张汝梅撤职查办。这就是米贯的无能为力。怎么办呢？又调任了一个新山东巡抚，这个巡抚名字叫玉贤。这个玉贤是汉军正黄旗的人，他是个满人，没什么能耐。由于自己有俩钱儿，他花钱捐官，捐了个山东曹州的知府。 自从他到曹州任上当了这个知府，他就开始对清政府效忠啊。你别看别的本领没有，这小子有个狠劲儿，外人给他送个绰号叫屠夫，您听这名就知他是什么人了，手段残忍，专讲究实用酷刑。一年之中就在他曹州治下就杀死2000多人，也就是说2-3000人被判处死刑，除了你别犯法，犯法就是死罪。老百姓都把他恨得叮叮的，但是这个事情呢它都是两面性，老百姓恨，清政府高兴了，就因为他杀人多，镇压老百姓有功，后来颁发旨意把他提升为山东按察使，仅次于巡抚，这家升了官了。后来青云之上又把他调到江苏当了江宁的将军，文官挂五衔。这一次把他调回山东，就是在江苏调回来的，旨意一下把玉贤升为山东巡抚，让他走马上任。玉贤接完圣旨，谢完恩，把天使官送走了，回归花厅，往那一坐，是紧皱眉头，长吁短叹。正赶这时候，给他祝贺的人都来了，祝贺大人荣升，祝贺大人荣升，我们哪天得喝您的喜酒。玉贤连一点乐模样都没有，那些高级幕僚不明白，大人圣旨下您荣升了，这回是山东巡抚封疆大吏，海外天子了，您怎么不高兴？哎，老夫子，各位，我玉贤可不傻呀，你们现在看看山东是个什么形势，全匪到处横行啊，多如牛毛，抓之不尽。你们想想，为什么张汝梅被撤职查办了呢？就因为剿匪不力。现在把我替换去了，这哪是好事儿？一旦我处之不善，朝廷震怒，我也得走张汝梅的道，还不如在这当个太平将军呢。大人深谋远虑，所见极是，不过旨意以下您能抗旨不遵吗？是啊，我发愁就愁到这儿了。那么大人您看看有何良策对付这些权匪吗？实不相瞒呐，刚才我坐的花厅我就考虑这个事儿，我认为着张汝梅有些做法不对，但有些做法也不算不对。比如说他能把义和团收编，我看这招很好，但是收编是收编，可不能纵容他们，得把义和团的首领牢牢抓住，让他听官府的使唤，这样呢就利用义和团在敌制洋鬼子，对咱官府就有利了。说实在的，我没少了解山东的动向，德国鬼子也太猖狂点儿，把山东折腾个乌烟瘴气，老百姓难怪反对他们。哎，拿咱官府来说，敢管洋人吗？连太后老佛爷都管不了，何况咱们一省的官员。因此啊，我打算利用义和团 来个以毒攻毒。各位，你们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哎呀，大帅高见，大帅圣明，这主意太好了。
嗯，要那么的，我就拜本进京，改日就上任。简短结说，御前把这块的工作做了交接，挑良辰宅吉日迅速赶到北京，到吏部挂了号，然后再面见太后。其实他能见着太后吗？见不着，慈禧没工夫理他，他也就冲着皇宫大内磕了仨头，在那儿请训，那意思我要上任去了，您还有什么指示？两个多时辰以后，有个太监托个盘，盘里头有份遗旨给他送出来了。他行了三拜九叩礼，把这遗旨打开一看，是慈禧叫别人腻的，有几句话，意思就是说，过去你在山东曹州任上有清官之声，听说你剿匪有两下子，朝廷深感高兴，这次调任你赶奔山东当巡抚，希望你不要辜负朝廷的圣意，但愿听你的喜讯，把全匪勘平。意思就是这样，玉贤谢了恩，这才离开北京，赶奔山东济南府。哎呀，一到济南可了不得了，新官上任，举荐声援，头面人物，各衙门口的官员都夹队欢迎，在锣鼓和鞭炮声中把他接进巡抚衙。但是人们看得很清楚，玉贤呢脸上一点乐容都没有，相反的就像吃了苦瓜似的，老咧着那嘴。这玉贤还真有远见，自从他接任以来，就像坐到火山口上，这山东九州十府188县各个角落紧急的公文就堆满了他的案头，一天处理不过来呀，有时候通宵达旦，但是没有好消息。好几个高级幕僚替他在这执笔，替他在这分析这些事，把玉贤愁的。这一天一看，呵，这桌上摞的更高了，又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他连看都不爱看，往安乐椅上一靠，让一个幕僚给他读。这位幕僚一伸手，把临城方面的紧急公文拿过来了。大帅，临城出事儿了。说啊，什么事儿？紧急公文上说，有一伙全民刚练完拳往回走，临城方面有教民，不知道他们从哪得到的消息，预先埋伏在道路两旁，全民刚在这一过，他们擅自开枪，打死全民16人，全民大怒，就这样跟教民发生冲突，教民倚仗洋人的实力就躲入教堂，这些全民不服，聚众闹事，火烧了教堂，把一个教士叫西姆斯给杀了。
啊，你在怎样？
把教堂烧了，把教士给杀了。玉贤急得在屋直转，可坏，
这下捅了马蜂窝了，洋人能答应吗？
我的天哪，这义和团的胆儿也太大了。再给我念。临城这方面的消息放这儿，一伸手，哟，由北京来的急件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给山东来的。大家一看，
这幕僚这脸也变色了，
没敢念。
别
念。
是，我说你怎么了？
念。这幕僚急的无官职挪位，
是
他总理事务衙门说他我别喷他。哎，玉贤一看不错呀，这幕僚来到山东不几天把德语学会了。我说你说的什么呀？
大帅，有些耐口的事儿我不敢说，
你给我吧。你玉贤着急了，劈手把总理衙门的文件拿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当时脸就白了。人们看得很清楚，像黄豆粒那么大的汗珠滴滴答答在他那胖脸上就咕噜下来。那位说为什么把他吓得这样？这个娄子可捅大了，他没想到在刚上任不久就遇上这么一件棘手的麻烦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咱得交代一下，山东是德国侵略者的势力范围，表面上德国人占领着胶州湾，实质上的野心勃勃呀，恨不能一口把整个山东他都咽下去，因此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四面八方。他们一个是采取武装侵略，一个是挑衅，没事儿找事儿。他知道清朝政府怕他们，叫怎么怎么地，但这玩意儿毕竟还有个尺寸，这玩意儿不解渴，闹出点事儿来，而且这事儿越大，我们越有借口，然后要挟清政府满足我们更多更多的要求，这就是德国侵略者的野心了。那么他们采取什么办法呢？最毒辣的就是传教。当然咱不是盲目的反对的教，上帝教也好，耶稣教也好，谁爱信谁就信。这老百姓反对洋教也有原因，他不是反对这个教，而是反对这个主教和教会里的人以及教会干的这些事儿。这些洋教士来到中国的土地上，俨然就成了本地的太上皇，根本不把清朝官府看在眼里，为所欲为呀。有时候洋教士可以大摇大摆走上公堂，往官身边一坐，监督这官办公，这官就吓得抖一耳战，大气儿都不敢哈，一切都得听洋人的指挥。所以有些当官的心里也恨得要命，无非为了保住这乌纱帽不敢言语而已。那这些洋教士的最高首领，也就是山东德国侵略者的主教，这个人叫安志泰，他披着宗教的外衣，别看是天主教的主教，实质上他是个特务。据查，安志泰在临上中国以前曾经朝见德皇威廉二世，这威廉二世啊亲自在皇宫召见了他，而且当面面授机宜，他们俩有番对话。威廉就问安志泰说，你知道为什么我通知教会把你派往中国呢？安志泰乐了说，陛下的心我完全领会，因为中国对陛下富有最大的吸引力。主教先生，
你真聪明，朕正是这个意思，才亲自派你出马。据查，山东的胶州有个叫什么什么烟台的地方，有吗？
有
有，陛下，您说的很对。
嗯，
据说在那里的地下黄金的许量，在中国独占鳌头。那里的黄金，哎呀，质地非常非常的好。如果要归属了我们啊，哈哈哈哈，不但德国臣民高兴，而且连上帝也会高兴的。陛下所说不假，我完全领会。这次我到山东，一定把这金矿夺到咱们手里来。
嗯，
我随时要听你的报告。主教先生，一切就替我操劳了，多谢陛下的关照，你就听喜信儿。当然咱是把这个话翻译过来了，这原词不一定是这么说的，总的意思差不多少。您说有这主教干这事儿的吗？是皇上授权给他搞政治活动的，不是特务是什么？所以这安之泰一到了青岛，呵，大肆的活动啊！原来那教会就够猖狂的，他这一来更加了倍了。教会越猖狂，我们中国老百姓的灾难就越深，矛盾越尖锐。这安之泰还不在青岛待着，到处溜达。按照中法条约的规定，教士可以到中国任何地方去传教，中国政府不得干预。那德国人呢，也采取法国人的办法，既然法国传教士可以溜达，我也随便溜达，这叫利用均沾。所以山东各地的情况他了如指掌。该着出事儿，他正好走到庞庄，这庞庄归平原县管。到了庞庄，他发展了个教民叫李金榜。这李金榜在庞庄一带那是个大恶霸，平日对老百姓敲骨细髓呀，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。